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特许学校，改革公共教育其中一个最具创意的方法就是特许学校运动。特许学校是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老师的任聘以考绩决定，而不是铁饭碗。而且老师上课不必使用州政府规定的课程，拥有这样的自由，特许学校必须符合严格的学习表现标准。这个想法是基于容许学校进行大幅度实验，不过学生表现必须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以便州政府能够判断什么教学方法成效较大。特许学校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成效呢？德州休斯顿充满暴力、毒品肆虐的亚克瑞斯住屋区有一所威斯里小学，是个绝佳范例。这所学校被层层铁丝网围住，临近还有很多出租房屋。几年前，威斯里小学三年级学生在阅读测验上只有 18% 达到了平均标准，但是在塔杜斯·罗德1975年担任校长后，阅读能力提升了，三年级学生高达 85% 达到了标准。为了达成这个惊人的改变，罗德回归了最基本的教学法，严格的纪律，高度的期待，强调技巧和连续学习。他的方式是如此成功，甚至被邀请直接接手好几个额外的问题学校。这些学校成了德州最早的特许学校，而他们的成功成为全国各地特许学校的效仿典范。额外补充方案，基督徒也可以创造补足公共学校系统当中不足之处的方法。这是杰瑞·麦克尼里采用的方法。麦克尼里是非洲圣公宗寻道派教会的案例牧师，他的看见是位于芝加哥南边的一所公立小学——韩丁纪念学校。在那一带，枪声和警笛声此起彼落是相当平常的背景噪音，走道上则是随处乱丢弃的空酒罐和玻璃瓶。不过最近这些日子以来，韩丁小学发生了相当令人惊奇的事。一星期两次，当放学铃声响起时，好些学生冲向教室，拿出作业，开始比对笔记。当麦克尼利进入教室时，打开一个装满化学药品的大箱子，学生们很快的就全神贯注于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之中。这些孩子参加的是芝加哥最热门的课后活动之一——都会先锋，这是芝加哥都会联盟黑人教会运动推动的活动方案。麦克尼利是都会先锋的指导者，他的意向是帮助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在科学和数学等方面获得研究所学位。结果，成千上百个中学五年级到八年级的孩子每星期花四个小时实际动手做实验，探索科学和数学的世界。帮助学生在学校学习成功的最佳方案之一是美国儿童希望组织。这个组织由维吉尔·古尔克所创办。古尔克对于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帮派活动以及自杀，甚至是在小学生当中的自杀，感到忧心忡忡。 他拜访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时，一直听到重复的论调：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方案，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愿意关心的成人伸出双手拥抱孩子，对他们说我爱你。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孩子，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我给世界爱的那天，我想的是你海阔天空的胸襟。你的泪落下，不要笑一笑，让你的笑让我听到。最想的酒调，
你知道吗？你很特别，因为上帝爱你。
所以，古尔克创办了一个组织，请每个教会认养一个地方小学，然后请求会众投入进行一对一的课业辅导。每个志工都与学生在校园碰面，然后在每一次辅导课结束后，给老师一份进度报告。在学业上的目标是让学生们获得基本的阅读和计算能力。不过，在人身上的目标则是，在基督徒志工和有需要的孩子之间维持长期一致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唯一成果优异给孩子真正需要的希望。美国儿童希望组织至1999年止已有6个州及60个教会参与这一方案。选择学校。改革公立学校最大的希望应该是教育券系统。教育券系统的建立，这提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较多就学环境的选择。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戴弗兰德·莎士比亚前去拜访5岁儿子秋天将就读的学校时，简直被吓坏了。学校外面的十字路口上，药头占据了一个转角从事毒品交易，酒鬼站在第二个转角酗酒，妓女在第三个转角招揽客人，男人则聚集在第四个转角投掷骰子赌博。在学校里边，学生一点儿也没有规矩的撒野，教科书都磨损，封面全都不见了。男厕里边有个人试图向他兜售毒品，我的儿子必须穿越校外这个战场，好不容易进入校园里，却仍然深陷在战场当中。戴弗兰德这么说，我绝不能送他进去那里念书。这个年轻的非裔美籍父亲把全家全进一间阁楼里头，以便能够支付孩子念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当俄亥俄州开始教育券方案，并允许父母在教会学校使用教育券时，戴弗兰德家的两个儿子都争取到了教育券，少了学费的支出，这个家庭搬离开了阁楼，住进了自己的家中。教育券可能是教育平等最好的途径，给予低收入父母平等机会，可以将孩子带离失败的公立学校，让他们就读更好的私立学校。 根据哈佛大学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市进行的学校选择方案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儿童在阅读分数上提高了3到5个百分点，而他们的教学技巧则提高了5到12个百分点。反对者持续在法庭上挑战教育券方案，但在1998年以8票对1票，最高法院拒绝封杀奥斯康辛州的教育券方案。教育券对于公立学校也有好处，因为他们打破公立学校系统的独占，创造了良性竞争，强迫公立学校进行改革。然而，选择学校方案经常面对强大教师工会和教育游说团体进行政治上的封杀。于是，某些富有创意的企业组织了私人教育券系统，在印第安纳州的黄金绿保险公司创办了美国第一个私人教育券方案，教育机会慈善信托。透过来自个人、企业和资金的捐助，这个方案提供了低收入孩子的一半学费，帮助他们上教会经营的私立学校。教育机会慈善信托是如此成功，以致吸引了许多人群效仿，比如说资本家泰德·福斯曼以及沃尔玛百货的继承人约翰·瓦顿一起成立了华盛顿奖学基金会。这是个私人赞助的奖学基金方案，每年帮助1300位儿童脱离全美最糟糕的学校系统之一华盛顿特区，并进入私立学校就读。他们也开始建立儿童奖学基金，编列高达1亿美元的经费，提供奖学金给全国各城市当中的儿童。今天的学校决定明天的社会，就是这个原因使得教育改革从学龄前教育到大学教育成为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文化任务。我们不但拥有影响公共教育机构的机会，同时也拥有创造基督徒的教育中心，而这一切努力将像中古世纪修道院一样成为文化更新的源头。虽然世俗主义者一度谴责圣经信仰，认为那是不理智与理性相悖的，相当讽刺的是，基督教今天的角色却是最伟大的理性捍卫者。但是距离学校一步之遥的是街坊社区，那是另一个需要更新的战场。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的，一个人的努力能在罪恶与衰败当中带来恢复和更新。
是坚持吗？是信